刚才把禅定这一度讲完了，现在讲第六啊，慧度，智慧的慧，把第六般若度开为后边的六七八九十五度。先把慧度的经文啊，把它念一遍，看着经文，在第三十八页的第三行，于诸佛所闻法受持尽善之事，尘世不卷，常要闻法，心无厌诸，随所听收，如理思维，入真三昧，立诸辟见，上观诸法得实相应，了知如来无功用道，甚普门慧，入以一切智智之门，永得休息，是则能尽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慧度啊，般若慧，因为他把这个第六般若度开出后边五度，所以这里虽然是总称般若波罗蜜，实际上只讲般若智慧的慧的一个字啊。与诸佛所闻法受持，要得智慧，得先闻法了。不闻法，何来智慧呀？所以修学佛法，尤其菩萨道，必定要在诸佛的地方听佛说法，听了之后要能受持。执受在怀，任持不失，这样的文法才能开发智慧，尽善知识，尘世不卷，善知识的范围很大，教授善知识，上至诸佛、大菩萨，乃至比我们前一辈的长老、高僧大德，统统都包含在里面，就是能教导我们佛法的，都是教授善知识。同参道友，彼此相等，互相切磋，修学佛法，这个就是同行善知识。扶持修行的人的护法，那是外护善知识，所以善知识上至诸佛菩萨，乃至高僧大德长老们，我们的前辈，通通都是教授善知识，同参共修，地位差不多，知识学识也差不多，彼此互相勉励切磋，这个就是同行善知识，能够扶持我们修行的，那个叫做外附善知识，所以善知识的范围很大。那么我们学佛必定要亲近善知识，不亲近善知识得不到佛法，所以尘世一善知识，这都是对于教授善知识而讲的。尘秉尘呢，世奉世了，对于教授善知识，我们就秉尘他的教导，还有事后善知识，恭敬供养，这种的求法之心 不会有所厌倦，所以叫做尘世不卷呢、啊。卷是厌倦呢、啊，觉得很疲劳，觉得很受不了了，那就是疲倦的现象。那么亲近尘世善知识，他不会有厌倦之心，显示他的对于法的尊重，求法的热忱。常要闻法，心无厌足，对于爱好佛法的心，不会有满足之想，那么其他的衣服、卧具、饮食、汤药等，可以得少为足。对于佛法，就要学韩信了，多多益善。韩信用兵是多多益善，那么我们对于佛法越多越好，不会有所厌足，希望多听。我们现代人啊，虽然是喜欢佛法、听法的心啊，可以说已经不如古代的人了。您看看高僧传，高僧传里面有许多高僧大德，他在讲经说法，有些高僧他只讲一部经，一部经讲了几百遍上千遍，那可以说他天天都是讲那一套，天天听的都是一样。这个他讲必定要有人听啊，没有人听他怎么讲啊？他能够上百遍讲下去，上千遍讲下去，必定听的人也能听得下去。还是讲的就是那一部经。你看这个善导大师，他一生就是讲的《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那么他讲了几百遍，还是讲这些，听的人呐、啊，没有厌倦之心。现代人好像比较聪明了，相同的经讲了一遍了，第二遍你叫他听啊，嘿，我听过啊，哪边讲啊？他说听过啊，讲三回，讲来讲去本本呀，阿边换款。他心里就会有这种的观念跑出来了。现代人很聪明啊，智慧很高，听一遍他就够了，他不愿意听第二、第三遍。假如相同的经我再翻啊，炒陈饭，你还是这些东西要，你没有东西讲嘛，就变成这种情况出来了。那么像古人那个样子，他怎么办了？现代人，众生心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弱点。好奇，他吃要吃那个没吃过的，穿也穿那个没穿过的，所以年年有新装，年年都有新设计的一套啊。那么听也要听新鲜的，听过的就好像这不足为奇嘛，还是这些东西呀、啊？我讲给你听好了，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出来。真正爱要佛法的人啊，纵然相同的听起来不会一样的，也有他的特殊的境界，会有很好的受用啊。一番提起一番心啊，稳固而知心啊。那么纵然相同的话讲第二遍，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不一样，所以要适应现代人呐、啊，讲经的人也要挖空心思啊，想尽办法，就是恐怕听众跑掉，要想尽办法把他控制住这个听众的心理，不要让他跑掉。假如还是一样的陈饭端出来的话，算了，我这不吃啊，我家里有，就这种情况。所以他常要闻法，心无厌足的心，不管你说的什么，他总是喜欢听。只要是佛法和佛的法印他都要听，就是千遍万遍他照样听，有这种的观念，他才是真正会闻法的人，这就所谓闻慧，听法开发他的智慧。随所听受如理思维， 这就是说听了之后不就不是听了就算了，不是马儿过东风啊，也不是说右边的耳朵进去左边耳朵出来，他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他随他所听到的佛法接受下来，在心怀里啊，如理去思维，理直善知识所说的法的意义啊，如是按照，按照善知识所说的法的意义啊去思维，这就所谓闻而思，有思慧，有思维才能开发智慧，听过就算了啊，那么只是闻未必就开发智慧，因为没有思维，不思维智慧开发不出来的。现在我们讲经星期天讲经讲座啊，也只是说而已，讲过就算了，听的人有没有听懂这个在讲的人来说不在乎，没什么关系了，反正你来听就好了哦。那么我坐下来讲，哎，不少嘛，坐得满满的，这就好了啊。那么听的人懂不懂啊？哎，那他们的事情啊，啊，懂不懂是听的人的事情，与我没关系。古代讲经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从前听宾宗法师讲经啊，他是讲大座，天天讲的啦。而且那个时候讲大座，在我们山上讲的时候，都是在下午讲大座，啊，下午差不多两点开始讲大座了，那么下午是法师讲大座，是讲过之后啊，晚上要复习了，晚上复习，大家围在一块啊，再重复讲到下午法师讲的那一段啊，那么或者是大家轮流的学习复讲。或者是研究里面有什么问题不了解的，请教这个另外有副讲法师啊，在哪里帮助啊，应当是这样的那么第二天上午啊要副讲了，抽签副讲了，抽到签的就要去上座去讲这样子听经的人他不能不用心啊，你不用心听，明天讲不出来怎么办呢？抽到签，签出到你了，那你怎么办呢？这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假如知道明天会轮到我讲啊，今天晚上就要开夜车了，睡也睡不着觉了那么因此恐怕明天讲不好啊，也更小嘛所以他就会下死功夫。人总是要面子的了，没有一个不要面子的了要脸嘛，总是要讲好啊。那么因此就要下死功夫，这种的讲法逼得听的人非思维不可，非思维不可。你不思维不下功夫复讲，签抽到你的时候你讲不出来，讲不出来除非你已经跟法师差不多了法师讲的我都聊聊了，我在心里我一样可以讲，那么可以，人家讲过之后不用心，明天抽到钱照讲。我从前读私塾的时候有这么一点功夫啊，不是显扬我自己啊，说给你们听听好了我六岁读私塾，念自出新本山新小村新房院，读这一套读私塾的时候啊，那么老师都是用红珠笔点的啦，点的啦点他的规规矩矩的念啦，你要听进去等到你背书的时候要跟他的这个音调完全一样我那个时候有这一点功夫啦，听过就好，只要老师在点的时候不管他点多少，我就是认真的听，点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听听过之后实际上他点我就是听而已啊，连字我也不看了，听过就好了，我回到我的座位我就睡觉，我就入定了，我就睡，等到抽签抽到了某某人是你的了好，来背书拿到老师面前摆在书本摆下来，我照样他点的人之初性本善照样背出来，他点三页背三页，点六页背六页，不管他点多少照背而且中间可以不读，可以不必再读，有这种功夫，假如有这种功夫啊，不必复习也可以可是 这个并不常见了、啊，所以我读书之后字反而不认识，为什么听而已啊？听过就记得，记得就不必再读了。所以往往不认识字，哎、啊，闹了很多笑话。那么因此之故，假如你有这种功夫，可以不思维，不思维，明天照讲嘛。那么如果没有这种功夫，那你非下功夫不可了。我这种功夫一直保持到接近辞老的时候啊，还有这一点点，还有这一点点。那那已经是21、22岁了，民国37年，是31岁、21岁，那么早上做过早课之后啊，做过早课上殿了啊，早殿上完了下来就回到禅堂里，永光寺那个时候有禅堂啊，就把学生带到禅堂里打坐。打坐当然是有止境了，止境一下时间，等到开境之后啊，慈老他会临时会来一套的，那刚刚开学没多久，不知道他会来这么一套。昨天下午国文老师教的一篇古文呢、啊，他今天早上在打坐开境之后啊，他就要你背书，突然就来了。我是坐在第二位，第一位是班长，他点到班长背书，班长没问题了，因为他是古文观测度是过背的了，没有问题。一点到他背出来，我呢，我是坐在第二位，我就觉得糟糕了，我昨天都没背啊，而且没认真听啊，等一会必定是轮到我啊，所以他在背的时候，背那一篇古文的时候，我就认真听，我眼睛闭起来，整个耳朵用心听着他念，哎。等到他背过之后，点到我第二，我照背，那么我这两个都背好了，都可以下来啊，都可以回去休息了。剩下的背不出来，就坐在哪里，我很苦啊。那么然后同学们就问我啊，你怎么背得出来啊？你下多大功夫啊？我根本没读，那没读怎么背得出来？我就听班长他念我就听。他念好了，我也背好了，所以叫我背我照背。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功夫，现在不行啦，金马比赛啊，不多啊，已经快70了，没有这个能力。记忆力啊，这个可以说是过去俗生的这个善根，它有大有关系的，不是随便有的。我对于中文，对于读佛法有这一种办法，读日本书我没办法呀。我那个时候读日本书 IUO 我的很普通的，因为我也不大用心，所以听过之后你不去思维都会跑掉，都记不得啊。那么假如你听过之后不思维的话，你出了这个大门通通都还我了啊，都到我的藏经柜子里面去了。那么因此啊，在佛法也得不到真实受用，因为听过就算了嘛，顶多80田中种善根，80田中种了善根。我讲的时候，你的耳朵总是钻过去了，将来啊，逃卡没嘛卡无几呢。我这个话说出来，听的人如果听过的才懂。所以闻而思，随所听受如理思维，思维很重要，不要因为不服讲就不思维。那么对佛法。要得到真实受用就难了。入真三脉，离诸辟见，这修啊，闻思修三会啊，不修怎么能够入三脉呀、啊？不修能够入定啊？哪有那么简单啊？要入真正的三脉，真三脉就是按照善知识所教导的修学方法。如法去修学，由此而得到镇定的功夫，而入三脉，要有这种功夫啊。所以，听过之后要思维之后要实际去体验，真真实实去下功夫去体验，才能得到真实受用，才能成就这个三脉啊。跟这个所修的法门呢打成一片，入真三脉。假如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的人，不会有所偏呐、啊，偏移一边，要远离于偏移一边的那一种的不正确的见解。 立足披见，有般若智慧的人不会有偏见啊。例如说执着断见，执着常见，执着有边，执着无边，找空着有，那都是披见，都是偏于一边啊，偏于一边的就不正确。所以要如法修学，开法成就了，才能得到三昧啊。那么得到三昧，就不会偏于任何一边啊。例如说，阿罗汉、声闻人啊，证到偏真涅槃。为什么他的涅槃叫做偏真呢？他只偏于真空的一边，只证到真空而已呀。妙有他没有得到，他只有偏于真空之一边空而已，他还没有到不空的境界，所以叫做偏。远离各种的偏见，就是离诸披见，就是中中而行，依中道，中中啊，中道而行啊，圆满的中道，不会偏于一边啊。善观诸法的实相应，那么文思修都具备之后，对于一切法都善能用般若智慧去观察啊。诸法，法就是万事万物啊，一切事事物物通通包含在里面啊。那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法通通包含在里面，都用他的般若智慧去观察，善观啊，用般若智慧去观察啊。那么由此能得到实相的印定的般若智慧啊，大乘佛法的法印叫做一实相印。世间一切相都是虚妄不实的，没有实在的，只有诸法的离体真如自性，那才是真的，才是实在的啊。这个所谓实相，就是无相的相才是实相。所以古德说实相无相，无相之中又无不相，无相即空，无不相就是妙有，就是幻有，即假，假观啊。实相又是无相无不相，就是中，不偏于空的一边，不偏于有的一边啊，空有不二，无相无不相，才叫做诸法实相啊。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一切诸法不离实相，由此印定大乘佛法的这个实在的道理，就是不出诸法实相。所以一切大乘佛法该通通都以实相为印，皆以实相为印。用般若智慧观察一切诸法，成就一实相印啊，由此体悟诸法的理性啊，开发出一切万法的这个寥寥分明的境界啊，这个善观诸法的实相因。了知如来无功用道，如来是佛的果位，成佛将要成佛之前，大概是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到了第八不动地之后，他就以后叫做无功用道，无功用道就是不必加功用行啊，自然而然任运去进于无上菩提啊。那么以原教的观法，就是初住菩萨破无明正法身之后，慢慢就去进于呀无功用道的境界，到了佛国无明断尽啊，这个福慧二缘究竟成就了，那就是无功用道的究竟目标成就了。所以要了知明白，要成佛果， 成就这种的无功用道的功夫啊，怎么样子成佛？因为他到了最后不必起心动念了，自然而然去向于无功用道。这是佛的这个将成佛之前的境界由此由无功用而道成佛。圣普门会，普门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普门啊，普周遍的意思，门通达的意思。那么成就普门的智慧，那么从行菩萨道开始，就是好像坐在这个普门的般若智慧的这个轮船里面一样，去近于佛的国海，所以叫做成就这个普门的智慧啊，去向于波罗蜜的就近道彼岸的法门。普门周边叫做普，什么叫做普门呢？它内含有十种普遍，十种普遍的意义包含在里面。第一，慈悲普，慈悲，行菩萨道，菩萨的菩提心，为了要度化众生，必定要有慈悲心。所以菩提心是从大悲起的，大悲经里面就说菩提心者从大悲起，所以第一是慈悲普，慈者能娱乐，悲者能拔苦，所以慈悲心要有普遍对于一切众生愿亲平等的这种观念，那就是慈悲普。第二是弘誓普，弘扬佛法的弘，誓愿，就是他的誓愿至为广大菩萨道上一切誓愿，无论通愿别愿，通通包含在里面。弘誓普除掉通途的四弘誓愿之外，各个由他特殊的誓愿，像药师佛的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乃至像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位空誓不成佛，这都是广大的誓愿这个誓愿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尽未来际化愿度化众生，没有穷尽。弘誓普慈悲普以弘誓普，就是愿力广大，所以叫做普。第三，修行普有愿必定要有行啊，没有行愿不会成就的，愿就成为空愿了。所以古德说以行山田愿海愿力广大，好像很深很广的大海一样，要用像须弥山那么高的那么大的山来填满这个愿海。山比修行，用行的山填满愿海，所以第三要修行普广修一切善法在菩提道上该修的通通都得做，就所谓众善奉行啊世间善出世间一切善法通通如法修学的六度万性包含一切第三修行普第四断惑普，惑烦恼，断惑就是断烦恼修行目标就是要断烦恼，普遍断除一切烦恼天台家所说的所谓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惑通通都要断尽一断一切断没有烦恼不断的，断惑普这是第四。 修行不易断惑菩，就是行的广大，修行的行的广大，由行而成就断烦恼，就断惑菩。第五啊，入法门菩，便入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在菩萨道上，法门无法不修，无法不学，通通都要证入，都要成就，在入法门菩。那么前面这五种啊，慈悲菩、弘誓菩、修行菩、断惑菩，这是因，这是修因。第五的入法门菩啊，就是结果，是果啊。那么由前面四种因而成就入法门之果啊，那么这是从因至果的修为啊。总说起来，前面五种啊，就是菩萨道的自己修行，自行自己修行需要这样子做，要慈悲菩、弘誓菩、修行菩、断惑菩、入法门菩，这自行才算是成就。第六，神通菩。第七，方便菩。第八，说法菩。这三种是化他度众生的普遍的功用啊。那么也就是菩萨道上学习佛的三轮不思议化啊，说法是口轮不思议化，方便是一轮见机的不思议化，神通是深轮的深夜神通轮的不思议化啊。这是完全对于度化众生方面来说，烦恼断必定就具备五通六通了，所以必定就有神通，该用神通度众的时候就运用神通，当然不是随便现那么异地里面呢，它的一轮心轮不思议，就是全巧方便贯机说法，也就是像观世音菩萨应以活身得度者，即现活身而为说法那么应就是贯机的功用应当这个众生要用什么方法来度他才能得度，就用这个全巧方便的方法，所以意业等于方便全巧，做度化众生的贯机之法。那么度众生必定需要说法呢，所以第八是说法说法普遍神通普、方便普、说法普，这就是度化众生的功能具备这三轮不思议化，才能做度化众生的事业，福德智慧才到究竟圆满，然后才能成佛。从因治国具备前面自行化他的修法之外，第九供养诸佛菩，尽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乃至近未来际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亲近诸佛也就是等于前面所说的亲近善知识亲近以十方诸佛，普遍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亲近十方诸佛供养诸佛菩第十成就众生菩，供养诸佛是上求，成就众生是下化，总结上文自行是上求佛道，化他是下化众生成就众生，使众生众善根善根成熟得解脱按照这个三个步骤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总结前面自行化他之一，就是供养诸佛为自行成就众生为化他，具备这十种的普的意义，就广大周遍无穷无尽，所以叫做圣普门会我这只是简单的把名目提出来说一说了，里面的含义还是很多的若以一切智智之门，这也是最后的境界了由此般若智慧成就啊，就能证入于佛骨上的一切智一切智的门路，从这个般若智门里去进去，一切智智之门，一切智指佛国的智慧，下面那个智字指这个般若会， 指这个般若度的智慧
啊。
从这个前面所说的道理，以这个门能够通达到般若慧的成就
啊，
就是一切智智之门，一切智是佛国
啊。
这个般若智慧使你去进于这个佛国的门路，而得究竟成就，到成佛。到了成佛了，自行化他的功德都到了圆满了，福慧二言两足尊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永得休息啊。永得休息，永得休息是总结说成佛了，自行化他都到圆满了，可以不必再做了，但是从此之后专做化他的事业了
啊。
那么永得休息只是自修方面得到圆满而得休息，化他度众生尽未来际是没得休息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对他自己个人的自修永得休息，可是度化众生尽未来际，从成佛的那一刹那一直到说法49年80岁在沙罗双寿下入涅槃，这个地方看他是入涅槃了，实际上他到了他方世界又继续做他弘法事业，永得休息只是自行得到圆满的休息，而化他尽未来际是没有休息的时候的，这只是约自行啊说永得休息。想休息吗？假如你想休息的话，圆满前面的功德到了成佛了才有的休息，还没成佛之前不要谈休息啊，谈休息那是不修而修啊，纵然是退而不休，要有那一种的这个愿力智慧
啊，
有这种心理，有这种观念啊，菩萨道才有成就的希望。那么到此为止，就是第六慧度说完了啊。慧，般若慧，所以经文说：“是则能进般若波罗蜜。”像上面所说的，这样子做，那么就能成就亲近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开说后边的五度啊，这只是约慧度。般若智慧的慧度到这里成就圆满，后边的经文是第七方便度
啊，
就是从般若里面开出来的慧方愿力智
啊，
这是第七，就是方便波罗蜜
啊。
先把这个方便度的经文读一遍啊，看着经文啊，示现一切世间作业。教化众生而不愿见，随其心要而未现身，一切所行皆无染着，或现凡夫，或现圣人所行之行，或现生死，或现涅槃，善能观察一切所作，示现一切诸庄严事，而不贪着，便若诸趣度脱众生，是则能尽方便波罗蜜。这一段就是第七方便度，是从般若智慧开出来的方便度。也就是说，要有般若慧呀，才会有方便。没有般若慧的方便是不正确的，有危险的。所以世间有这么两句话说：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
啊。
那么慈悲生祸害是因为那个慈悲没有般若，没有般若的慈悲，有的时候这个慈悲会变成灾祸，会伤害到你的道业。举例说，哎，修学菩萨道，菩萨道学佛要慈悲啊，要帮助众生啊。 假如有一个众生他很苦恼，或者是病得快死啊，很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说哎呦菩萨呀，你慈悲吧，帮助我吧，啊，我这个活不下去了，太痛苦了，你拿个农药给我喝喝吧，啊，赶快结束这个生命啊，少了这个痛苦。哎，你就说好，慈悲啊，帮助他，拿农药给他喝，哎，死掉了。哎，这个慈悲生出祸害来了，他没有般若智慧去观察，农药是不能治，不能布施的，不能随便乱布施啊，怎么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布施啊？他虽然再痛苦啊，有他的业力啊，应当要劝他好好念佛才对啊，为什么把他的生命结束了？这就慈悲生祸害。举例子啊，随便举例子啊，你不要听错了，不是叫你这样做啊。方便如果没有般若智慧会出下流的，哎，说的太方便了，比如说奇奇怪怪的现出一些不三不四的情况出来，让人看到把你看作是祭奠和尚嘛，又不是在宋朝，金山活佛嘛，又不是在明初，结果你闹的这个不三不四四不像，这个方便就出了下流了，不正确了，下三滥，所以方便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去关照，就会变成下流，有般若智慧去关照，就会如法知道什么样该做，什么样不该做，所以般若就像人的两个眼睛，看着前面一一清楚，所以这个方便是从前面般若成就而来，前面的般若禅定都成就了，这个方便才能显现出来，看着经文，视现一切世间作业，世间一切作业啊，所谓菩萨当以五明中求啊，不但是内道的佛法内明，那么其他的医方啊、工巧啊，这些都要懂得啊，那么然后才能度化做这个例行同事的这个四摄法的工作。所以要示现在世间一切所做的事业你都要能做啊，不过你不要去做李斯科啊，不要因为这个我也能做，那可不行啊。那么就是说在世间法上合法的如法的该做的士农工商那么农工商学兵这些，那么世间法上都需要知道的，您才有度人的工具。所以示现一切世间作业，业就是动作啊，那么就做这个世间法上该做的如法的都要学习，才有度人的这工具。教化众生而不厌倦，菩萨度众生是本分事，不会有厌离之心，不会有疲倦之心啊，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了，不是我们凡情所能了啊，教化众生没有厌离，没有疲倦，如果成就前面的般若跟慧度啊，就有这个能力。那是菩萨的境界，到了这种境界就有这个能力。像我们初学凡夫是还不可能啦，所以这就是你菩萨道成就了，但不退转了，这些都可以做到。随其心要而未现身，这更难了。要能这个千百亿化身才能呢、啊，这就是像观世音菩萨的普门示现呢，应以活身得度，即现活身而为说法，随众生其是众生，众生内心所爱要的，他喜欢用哪一种身份来度他，他才能得度的，那你就为他现这个身体。可见上面的教化众生而不厌倦呢、啊，那是他有这个功夫啊。他能随分现身，随众生的心要而现身，这最起码他都是已经断烦恼了生死以后，尤其是破无明正法身的境界才能做到。一切所行皆无染着，就是不会有执着，着是执着，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好像月穿潭底水无痕，好像月亮从水潭底下钻过去啊，水没有痕迹，好像珠影扫街沉不动， 要有那种境界，才能够一切所行度人的功夫都不会被他所染污，不会有所执着，要有这个功夫。那么他的现身的时候，或现凡夫，就是普通一般人，他也能现；或现圣人，现佛、现菩萨、现阿罗汉，他都能现。那么凡夫所做的，他也能做；圣人所做的，他也能做。所行之行啊，凡夫、圣人所行之行，他都能实现，都能做，这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了。或现生死，或现涅槃，该受生死的时候接受生死，该实现涅槃的时候就实现涅槃来做度生的事业，这都是大菩萨境界，普通凡夫是做不到了。善能观察一切所作，他是一举一动啊，他都用般若智慧去观察，所有的造作都是一一如法。实现一切诸庄严事而不贪着，他实现所有的种种庄严，像这幻色的变化一样，但是他不会爱着，不会执着，不会被境所转。遍若诸趣，周遍入以六道诸趣啊，天上人间地狱恶鬼，他都能实现啊，度脱众生，到那边去做什么？度化众生。去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他都能够周遍示现在三界六道的所有一切众生之中，所以遍入诸趣而做度脱众生的事业，能够做到这一点，是这能尽方便波罗蜜，到此方便波罗蜜才能成就，这就是般若度里面开出来的方便度是第七第八是愿度愿力波罗蜜，愿波罗蜜跟力波罗蜜，第八愿度，第九力度，第十智度这些道理呀，只好留到下次讲。今天就是把第七方便度讲完，下次讲愿度小朋友。